5:1-15。
今日经文记喺约书亚书5:1-15。我会读单数，各位弟兄姊妹读双数。OK， 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那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
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
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逾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旱的谷，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来，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是上主的话。
弟兄姊妹，新年平安！
弟兄姊妹，新年平安！
我咁有顶姊妹，我哋今年咧第一次见面，系咪？有几多第一次见面啊？今年
好多位。有些弟兄姊妹，我是今年第一次见他们。
我记得旧年咧喺6月嘅时候咧就食咗只鸡。
我记得去年6月的时候吃了一只鸡。
就系一个牧师咧，佢中咗 COVID。
因为一位牧师他得了 COVID。
所以本来咧佢系要主持婚礼嘅，
本来他是要主持婚礼的，
但是前一晚通知我咧，佢唔去得主持婚礼，所以我要主持婚礼。
但是前一天晚上才得知他得 COVID， 所以呢，我要去主持婚礼。
啊，今日又食咗只鸡，
今天又吃了另外一只鸡。
哇，呢只鸡咧就更加刺激，就系琴晚半夜先收到。
这只鸡吃的更加刺激。
因为何传道打俾我时，我可能已经系瞓咗觉，所以冇睇手机。半夜起身，咦，有一个咁大只鸡俾我。
因为很晚了，牧师才给我一个电话说啊，有这么一大只鸡等着我。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信息。
很感谢主啊，能够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信息。
我们在每一年开始都觉得呢，时光真的觉得很快。
每一年的开始，新的一年开始，我们都觉得时光过得很快。
我不知道你现在写支票还是写2023、
我不知道你今天写支票是否还要写2023，有多少人写错呢？有时候也会写错的。
但是时间就过得很快了。
但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今天是今年的2024年的第14日。
今天是今年的2024年第14天。
盼望我们好好珍惜今年的时间。
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珍惜今年的时间。
可能很快脆又写2025了。
可能很快又会写2025。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
因此圣经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
昨晚我想相信大家都有看电视或者是看YouTube 等等的传媒
我相信昨晚很多人都有看那个 YouTube 或者很多不同的传媒的信息
虽然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台湾的选举总统呢都是影响了全球的
看是不是似乎看起来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台湾的选举呢会影响全球
我们都感恩昨晚他们顺利选出他们的新总统
我们也感恩他们能够顺利地选出他们的新总统
我们求主带领这个世界前面的路
我们求主带领这个世界前面的路
因为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需要有好的领袖
需要有好的领袖
需要有些是有真心真意爱百姓的这些领袖
需要一些真心真意爱百姓的领袖
所以有些有智慧的领袖带领我们走来脱离这个困境
需要一些有智慧的领袖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困境
在新一年里面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都希望是今年比去年好是不是
我们都希望今年比去年好
无论我们的健康
无论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我们希望是一年是更比一年好
我们都希望一年比一年好
不过健康呢就是真的不可以你说一年比一年好的
健康来说呢有时很难说
随着年纪慢慢渐长的时候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很自然呢是会有衰退
身体很自然的会有衰退
所以弟兄姊妹都是保重身体
希望各位弟兄姊妹保重身体
特别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特别是在冬天
流感季节高峰的时候呢
流感的季节高峰的时候
更加是大家要小心
更加的大希望大家小心
我们的长者呢刚这个礼拜都打了我和我太太都打了这个肺炎针
这个星期我和我太太都打了肺炎的疫苗
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
也希望大家保重身体
去年八月呢联合国有一个列出呢未来世界有十大困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去年联合国列出了未来世界的十大困难不知道大家是否
有看
到
这困难是什么第一就是气候变化
这些困难第一就是气候的变化
第二就是战争的冲突
第二就是战争的冲突
我都明白现在是俄乌战争
我们现在都明白现在的俄乌战争
中东的战争
中东的战争
都没停止的
都还未停止
还有没有其他战争呢
是否还有其他的战争呢我们不知道
战争的冲突
但是战争的冲突
是会继续下去，
是会继续下去。
第三就是水质的污染，
第三就是水质的污染。
第四就是侵犯人权，人权的侵犯。
第四就是人权的侵犯。
第五就是人类健康，
第五就是人类健康。
随着这个我们人类人年纪的老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医疗的设备是更加需要增加，
医疗的设备更加的需要增加。
这个我们面对很大的困难，
这是我们要面对很大的
困难，也是世界每个国家里面很大的支出，
也是世界上每个家庭很大的
支出。第六就是贫穷问题，
第六就是贫穷问题，
第七就是饥饿问题，
第七就是饥饿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不温饱的时候，
虽然因此我们今天得不到温
饱的时候，你记得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人在贫穷和饥饿的里面，
在我们得到温饱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一些还有很多人
第八就是儿童的安全
饥饿问题，第八就是儿童的安全
，今天我们要注意儿童的安全，
今天我们要注意儿童的安全，
儿童的教育，
儿童的教育，
儿童的成长，
儿童的成长，
在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第九就是迁移问题，
第九就是迁徙
问题，来的日子里面很多的难民会迁移去另外一个地方，
接下来的日子有许多的难民会迁移到别的地方，
带来某些国家或者有些国家很大的经济负担，
带来你某些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的负担。
第十就是核武的竞争，
第十就是核武的战争
，所以联合国列出未来世界很多的困难，
因此联合国列出来未来的很多的困难，
我们需要为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来到祷告，
我们需要为这个世界和地球来祷告，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名基督徒，
我们相信圣经的说话，
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
我们知道上主的说话是不会落空的，
我们知道上主的话也是不会落空的，
我们现在是处理一个末世的时间，
我们现在是处理末世的时间，
除了这个看到的世界很多困难之外，
除了我们看见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困难之外，
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面，
在我们还未看到的世界里，
我们见到魔鬼撒旦的攻击，
我们见到魔鬼撒旦的攻击，
无论在这个社会，
无论是在这个社会，
无论在教会，
无论是在教会，
都是无孔不入的，
都是无孔不入的，
而且这种罪恶的势力的权势，
而且这种势力的权势
是越来越厉害，
是越来越厉害，
破坏我们的生命，
破坏我们的生命，
破坏我们的家庭，
破坏我们的家庭，
破坏我们的文化，
破坏我们的文化，
甚至破坏我们的教会，
甚至破坏我们的教会。
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前面这么多困难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前面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会惧怕吗？
你的心里会惧怕吗？
你会担心吗？
你会担心吗？
你会为自己和为你下一代担心吗？
你会为我们的下一代担心吗？
我们很自然是有的，
我们很自然的有的。
约书亚记是一本大家都熟悉的圣经，
约书亚记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本圣经，
就是今天读的经文呢，我们在十月份何传道他就职的时候已经都讲过这个章就是第五章，
在十月份何传道就职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一段的章节，
大家记得吗？
大家记得吗？
约书亚记总共有24章，
约书亚记总共有24章，
很容易分段，就是它一至第十二章呢，
很容易分段，它一到第十二章
就是讲到征战，
是讲的就是征战，
去到13到24章就是讲到分地，
13到24呢是讲到分地，
也都讲到约书亚最后的遗言，
也讲到了约书亚最后的遗言，
就是他必定侍奉耶和华，
他就是他必定侍奉耶和华，
挑战百姓要侍奉耶和华，
挑战百姓要侍奉耶和华。
第五章是一个很关键的章，
第五章是一段很关键的章节，
也是很重要的章，
也是很重要的章节。
我给第五章的题目是什么呢？
我给第五章的题目是什么呢？
叫停一停，
就是停一停，
想一想，
想一想，
这个都是我们人生里面都必须要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也
必须要这样子，有时我们在人生里面冲啊冲啊冲啊
有时候在人生当中我们猛冲猛冲，
我们要停一停，
但是我们要停一停，
想一想，
想一想。
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这样讲过
哲学家苏格拉他这样曾经这样说，
苏格拉底曾经这样讲过
苏格拉底他这样说过，
人生需要去反思，
他说人生需要去反思，
如果不是这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要不然这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
今天作为一名基督徒，
都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
在新的一年里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停一停，
我们要停一停，
我们想一想，
要想一想，
然后我们走前的路应该怎么行，
然后想一想前面的路我们如何走。
约书亚记这里讲到他们经过了这个约旦河，
约书亚记这里说到他们经过了约旦河，
他们神给他们行迹，他们来到这个吉甲的地方
神给有神迹，他们来到一个吉甲的地方，
叫他们面对这个前面的战争，
让他们面对前面的战争，
特别第一场的战役，
特别是第一场的战役，
是一个不容易打的战役，
是一场不容易打的战役，
是耶利哥一个坚固城的一个战役，
是耶利哥一个很坚固城的一个战役，
所以他们要停一停，
因此他们要停一停，
要想一想，
要想一想
应该怎么行，
应该怎么走。
所以在第五章里面，
因此在第五章里面，
我们来到看到神要他停一停，想一想
啊，我们看到神要让他们停一停，想一想，
想一想什么呢？
想一想什么呢？
想一想三个的问题，
想一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Who am I？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
我是哪个？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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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是哪个呢？
弟兄姊妹，你是否知道你是谁呢？
在第二节的开始的时候，
在第二节开始的时候，
那时，
那时，
是指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
是指的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
亦都是指第一节所讲的，
也是第指的是第一节所讲的。
在那个时间里面，
在那段时间里，
这些众王，
这些众王，
在约旦河那边的众王，
在约旦河那边的众王，
他听到神使全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行干地。
啊，他是神使啊，所有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和如同过干地。
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
啊，这是一个神迹。
怎可能过约旦河如行干地呢？
怎么可以想象得到啊？过约旦河如同过干地呢？
所以众王呢？
因此那些众
王见到咁样情况，
见到这种情况，
他知道明显是有他们有神同他们一起。
他很明显的看见他们是和神同行的。
他们胆战心机，
他们胆战心机，
勇气全失，
啊，勇气全失，
阵脚大乱，
阵脚大乱。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的新译本译的，
这是新译本所翻译的，
形容到他们当时的心情，
很明显形容到他们当时的心情，
胆战心惊，
胆战心惊，
勇气全失，
勇气全失，
阵脚大乱，
阵脚大乱。
其实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拉合那种的认识神，
我们看见那个拉合认这样子，
他听到这件消息的时候，
他听到这段消息的时候，
他愿意归向这个神，
他愿意归向神。
但是这一班王呢，
但是这一群王
他却不愿意，
却不愿意，
只在那里惊，在那里震，
只是在那里担惊受怕。
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呢，
其实在这段时间
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人
是可以趁机攻打他们的，
可以趁乱攻打他们。
但是神要他在这个时候里面他停一停，
但是神让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停一停，
想一想，
想一想，
想一想的时候要他们在做什么呢？这样
想一想的时候和他们做什么呢？
要他们行割礼，
是让他们行割礼。
啊，这个时间行割礼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这个时候行割礼是一段很特别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神要行割礼呢？
为什么神要行割礼呢？
我们首先思索紧割礼到底是什么来的。
首先我们要思索割礼到底是什么。
原来在早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
原来在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
神对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拉
罕说，要他后裔世代代遵守这个约，
让他的后裔世世代代遵守这个约，
男子必须要受割礼，
就是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
他说这个我是我和你们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他说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
是要你们去遵守的，
是要你们去遵守的。
所以割礼就是割包皮割羊皮的意思，
所以割礼意思就是说割羊皮包皮的意思。
他说这个是我们和你立的一个的证据，
他说这是我和你立的一个证据，
是世世代代的男子要必须遵守的，
是世世代代的男子必须遵守的。
就是他们买下来第八日，就算是外人，他买这个男子在第八日的时候，
就是这些男子在第八天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就要受割礼，
这个小朋友就要受割礼。
啊，所以这里很清楚讲到，这个是神去跟他立的约来的。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神和他立的约。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来到东岸，
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来到东岸，
由西岸来到东岸，
从西岸来到东岸。
第一件事情做的，
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行割礼，
就是行割礼。
为什么这个时候行割礼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行割礼？
就是我们读的经文看到割礼是立约的记号。
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告诉我们割礼是立约的记号，
是表明他们属于神的，
是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
上帝要作他们的上帝，
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
上帝要赐迦南地给这个立约的团体，
上帝要赐那个迦南地给这个立约的团体。
所以弟兄姊妹割礼，
弟兄姊妹，
这个记号，
这个记号
给他们所有生下来的男子八个月八日之后要守的，
给他们生下来的男孩子八天之后要约守的，
是表明神就是他们的神，
就表明神就是
他们的神，而且他们是有立约的，跟神立约一个团体来的，
是一个和神有立约的团体。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起来是守这个割礼，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起来受这个割礼。
所以这个的约书亚就吩咐人做了一些火石刀，就跟他们男丁来行割礼了。
所以约书亚就让他们做一些火石刀来约这个割礼，
守这个割礼。解释到了这个是他们为第一代受割礼的男丁来的，
这里解释到他们是第一代受割礼的男丁。
因为第一因为第一代新一代所立的要他们行割礼的，
这是新一代他们所行的要
割礼的。因为第一代 在他们受割礼，但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们不信，已经是死在旷野，我们知道了。
因为第一代受过割礼的他们不信，死在旷野，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新一代他们没有受割礼，
但是新一代的他们没有受
过
割礼，或者是还未受割礼的，
所以他们必须是为新一代受割礼，然后来去迎战前面的他们的 作战的工作。
所以他们必须为新一代的行割礼，然后去做前面的工作。
所以全国的男丁都受割礼，
因此全国的男丁都受割
礼，留在营里面自己的地方，
留在营中自己的地方，
直到痊愈，
直到痊愈。
到底受割礼要几日才可以得到痊愈呢？
到底受割礼之后要多少天才能痊愈呢？
是要休息三天的，
是要休息三天。
这三天其实他们都是有些紧张的，
其实这三天他们都会有紧张，
因为他们要打仗嘛，
因为他们要打仗。
这三天休息的时候，
在这三天休息当中，
如果敌人知道了他们受割礼，
如果敌人知道了他们受割
礼，他们会不会来打回他们呢？
他们是否会过来攻击他们呢？
所以他这个时候里面是必须要养成一个对神有信心，
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们必须有一个对神有信心，
神会保守他们，
神会保守他们。
因为特别他们一个是一个已经成年人呢，
特别是他们都已经是一成年的人，
受割礼呢，
受割礼
是很痛的事情来的，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记得我的小朋友，我的儿子 Kenny 呢，在菲律宾医院出生的时候他都受了割礼。
我记得我的第二个儿子在医院出生的时候都受过割礼。
不过我们不是叫受割礼，是可能割包皮啊。
我们不叫受割礼，是只是割包皮。
是医生呢就说这个小朋友可能割了包皮，看看干净一点那个器官啊。
医生告诉我 割了包皮之后这个器官会干净一些。
所以跟这个割礼没关的。
和割礼没关
系。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受割礼。
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受这个割礼。
所以在第九节、第八节里面就说他全体的男丁都受割礼。
第八节告诉我们，全国的男丁都受了割礼。
在三天里面，
在这三天
当中，他们要
休息，他们要好好的休息。
他们是要信靠神，
他们要信靠
神，
神
要保守他们，保护他们，
要保守他们。
所以第九节就说到，
第九节就告诉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的身上滚出去。
他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意思是他们要脱去他们为奴之日所受的一切的羞辱。
意思就是说他们脱去为奴之日所受的羞辱。
所以那个地方叫吉甲。
因此那个地方叫吉甲。
本来这个地方不是叫吉甲的。
本来这个那个地方不叫吉甲。
那个地方叫骨甲。
因为他们来到那个地方，所以叫称为吉甲。
就是将所有的为奴的日子都除掉了，要新的日子的开始，
就是把他们为奴的日子的都除去，新的日子开始。
割礼原来是一个附带的意义，
割礼原来是一个附带的意义，
就是羞辱要从属神的人身上滚出去，
就是羞辱要从属神的人身上滚出去。
当然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呢，
当然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呢，
我们不需要受割礼，
不需要受割礼，
但是我们所有的属于主的人，
但是我们所有属于主的人
都要来是行洗礼，
都是来行洗礼。
基督徒为什么要洗礼呢？
基督徒为什么要洗礼？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外表的记号来的，为什么要做呢？
你可能会问，这只是一个外表的代号记号，为什么要来做呢？
我们知道洗礼是顺服神，
我们知道洗礼是
顺服，因为这个是主的吩咐，
这是主的
吩咐。如果一个基督徒，
如果作为一名基督徒，
他只说我信主，
他只是说
他不肯接受洗礼，
他不接受洗礼，
意思是他不肯来到是愿意来到归顺神，
意思就是他不愿意归于神。
愿意嚟到做呢个嘅记号
啊，不愿意做这个记号，
因为洗礼好清楚意义就话，
因为洗礼很清楚的意义就是说，
我哋与主同死同活，
就是与主同死同活，
成为一个新造嘅人，
成为一位新造的人，
唔再作罪嘅奴仆
啊，不再做罪的奴仆。
我哋中间好多弟兄姊妹已经系喺唔同嘅时间里面受洗，
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时间已经受洗，
受洗对我哋系好有意义嘅，
受洗真的对我们很有意义，
提醒我哋。
会提醒我们，
从今以后，
从今之后，
我哋系唔再喺罪里面死，
啊，不会在罪里面死，
乃异常里面活，
乃异常活。
所以我每一次都欢喜参加啲嘅洗礼，
啊，所以我很喜欢每一次都参加那个洗礼。
啊，喺洗礼里边，
在洗礼的当中，
提醒我哋，
提醒我们
喺嗰一天里边，
在那一天，
我已经系与主同死同，而家今日与主同活。
今天和主同活同死，
所以我弟兄姊妹，我是谁
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谁？
我是主的人，
我们是主的人，
我们是属于主的，
我们是属于主的。
所以这个割礼提醒我们，都是洗礼提醒我们，我们至少常作属灵的外科的手术，
我们，啊，要做属灵的外科的手术，
对付自己的邪情私欲，
对付自己的邪情私欲，
不要容许罪在我身边辖制我们，
不容许我们，啊，罪在我们当中，
不容许撒旦来指控我们，
啊，不用撒旦指控我们，
我们是立约的群体，
我们是立约的群体，
我们是立约的子民，
我们是立约的子民，
我们要过新的生活，
我们要过新的生活，
你要打这个美好的仗，
打美好的仗。
所以今天我们问，当我们要面对前面的敌人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要面对前面的敌人的时候，
我们要问我们是谁，
我们要问我们是谁，
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要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要打这个美好的仗的时候，
我们要打美好的仗的时候，
我们要立志，
我们要立志，
要过新的生活，
要过新的生活，
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死，
并且与基督来同活，
并且与基督来同活。
他除了在这里行这个割礼之外呢，
他们除了在行这个割礼之外，
在这个吉甲这个地方，
在吉甲那个地方，
并且那个时间是正月十四，刚刚是，
啊，并且那个时候是正月的十四，
他就在耶利哥的平原里面是守逾越节，
在耶利哥的那个平原里面守逾越节。
逾越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是
逾越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Passover，就是他们是，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
就是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
法老呢有好多嘅为难佢哋，
法老呢制造很多的为难他们，
所以最后嘅时候咧，神用呢个逾节嘅羊羔，
最后神用逾越节的羊羔，
将血涂喺门楣门框上边，
把它涂在那个门框门楣上面，
佢就逃避咗呢一个嘅神嘅灾难对佢哋嘅审判，
就是他们就逃避了神对他们这个灾难的审判，
所以犹太人非常着重呢个逾越节，
因此犹太人非常着重于这个逾越节。
但我哋睇翻佢哋抗各个诶去到旷野嘅地方嘅时候，
当我们回头看他们去回
喺民数记记载咧，就佢哋只系
民数记这样记载
出呢个嘅埃及去到旷野时候，第一年佢哋守过呢个逾越节
啊，就是他们出埃及去到旷野的时候，第一年守这个逾越节，
佢哋一路就冇守逾越节啦。
他们之后就没有守逾越节，
所以今天佢哋嚟到呢个吉甲嘅地方。
到今天来到吉甲这个地方，
他们是在守逾越节。
他们在守逾越节。
守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
守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你想翻起，
就让他们想回想
当日神怎样拯救他们，
当日神是如何拯救他们，
他们怎样经历这个神迹，
他们如何经历这个神迹。
今天他们都要纪念这件事情，
今天他们也要纪念这个事情。
就正如我们除了有洗礼之外，
正如我们除了有洗礼之外，
教会都是不断 每个时间里面每个月一次都好，我们都有一个的叫擘饼聚或者一个圣餐的主日，
教会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个波饼或者是圣餐的主日。
我们因为人容易忘记，
因为我们人容易忘记，
神就用这个的圣餐，
神就用这个圣餐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他在钉十字架的晚上设立了圣餐，
他在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上
纪念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纪念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在圣餐的时候，
因此我们在圣餐的时候，
我们吃这个饼，
我们吃这个饼，
饮这个杯，
喝这个杯。
圣经话这个圣餐是表明了我们宣告主的死。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圣餐是宣告了神的死，
直到他来，
直到他来。
所以圣餐在教里面是不断要进行，来到是提醒我们的。
所以圣餐是要不断的进行来提醒我们，
直等到主来，
直等到主来。
所以当我们是来到新一年里面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到新一年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前面新的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要面对前面新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停一停，
也要停一停，
我们想一想，
想一想，
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已经是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我是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人，
我是一个与神立约的人，
我是一个与神立约的人，
我亦都是一个会主日来守圣餐的人，
我也是被主守圣餐的人。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基督拯救的恩典，
基督拯救的恩典。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是谁，
我是谁，
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
我们是神所喜爱的儿女，
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
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
神看我们是为宝为尊，
因为神看我们为宝为尊，
所以这个身份，
因此这个身份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是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
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切的职衔，
我们一切的头衔
你在世界上所得到的职衔，
你在世界上所得到的职衔都会过去，
但是神儿女这个身份，
但是神儿女这个身份
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是永远不会过去。
所以在这个在第五章这个守国礼和行逾节，这个行国礼和守逾节这个的时间里面，
在第五章里面受割礼和行那个逾越节的，
就是提醒以色列人
守逾越节的就是提醒我们
他要先认识自己的身份，
他们要先认识他们的身份，
然后面对前面的挑战，
然后面对前面的挑战。
跟着下来我们看这个的11和12节，
接着下来我们看11到12节，
在这个的平原，耶利哥的平原上面，
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上面，
就是他们去到当时逾越节的第二天，
就是他们去到了逾越节的第二天，
他们就吃当地的出产，
他们吃当地的出产，
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
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再没有玛拿了，
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
在那一年开始，
在那一年开始，
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玛拿，我们知道他们40年都有吃玛拿，
我们都知道40年他们都在吃玛拿，
但是当他现在要进入新的迦南地的时候，
当他们今天进入到新的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再不吃玛拿了，
他们再不吃玛拿，
说吃当地的土产，
是吃当地的土产。
他因此没有，以色列人因为营养不良倒闭在旷野里面，
因此以色列人没有营养倒闭在旷野里面，
也都不会因为吃玛拿成了瘾，
也不因为吃玛拿成瘾。
当玛拿停止降下的时候，
当玛拿停止降下的时候，他们改变口味，
吃迦南土产，
吃迦南的土产。
弟兄姊妹，你喜欢吃玛拿还是吃迦南土产？
弟兄姊妹，你们喜欢吃玛拿还是吃迦南的土产呢？
我们知道玛拿只是那些薄饼来的，
我们知道玛拿就是指的是那些
薄饼，每一天这样降下
每一天的降下。
在圣经说他们不可以拿多取的，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能拿多，
只是两公升，
只是两公升。
如果拿多一点的时候呢，
如果他们拿多
了，留到明天呢，
留到第二天呢，
这些再不新鲜的了
就再不新鲜
或者甚至要发臭又生虫的
甚至会发
臭。所以每天都仰望玛拿
他们每天都仰望玛拿
那就养活了他们呢是几十年，
就养活了他们几十年。
然后他们现在开始呢是吃新的土产，
然后呢他们现在开始吃新的土产。
当然这个土产也都原文知道果子
这些土产原文指的是果子。
哪些好吃一点呢？
哪些好吃
吗？玛拿，你喜欢吃玛拿，还是喜欢吃果子呢？
你喜欢吃玛拿还是吃果子呢？
我想我们两者都喜欢。
我想我们两样都
喜欢。当然你比我比较，当然喜欢吃土产，是不是？
当然比较喜欢吃土产多一些。
但玛拿一样好，就是你不用耕种的。
因为玛拿有好处，就是你不用耕种。
是神给你的吗？
是神给你的。
果子是你需要耕种，跟着以后来。
因为果子是需要你去耕种的。
弟兄姊妹，我哋喺过去人生里边，
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过去的人生当中，
神都俾我哋好丰富嘅供应，
神都给予我们很丰富的供
应，有啲系玛拿式嘅。
有些是马拿式的，
神供应给我们是不需要我们什么努力的、
啊、神供应给我们是不需要我们付出多少努力，
但有些我们要努力的，
但是有一些是要努力的，
好像我们有能力去赚取金钱，
如同我们有能力去赚取金钱，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都是从神而来的，
也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应该来去感恩，
我们应当去感恩。
有弟兄姊妹知道我最近是将、我的过去人生呢是、自己写一个的见证、
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我想把我过去的人生写一些见证，
因为现在退休了比较有闲一点、
因为现在退休了有一些时间，
想做一些回忆，
想做一些回忆，
我这个见证就将自己分开了四个阶段，
我把这些见证呢分成为四个阶段，
就是春夏秋冬，
就是春夏秋冬，
我由零岁一岁开始至到二十岁叫春，
零岁到二十岁叫春，
然后二十一到四十呢就叫做夏，
二十到四十呢从二十年就夏，如此下去，
我刚刚完成了春和夏，
刚刚完成了春和夏，
当我自己这样回忆的时候呢，
当我这样子回忆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感恩，
我心里面很感恩，
我看到神在我生命里面那种带领和那种祝福，
我看见神在我身里面的带领和祝福，
特别我、在夏的时候讲到我二十四岁嗰一年
啊，特别是在下那段时间，我写到我二十四岁那年。
当时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
当时我是进入神学院。
我记得我父亲咁样嚟到话我，
我记得我父亲这样告诉我，
佢话你做传道啊，
他说你做传道，
将来要黑米嘅你，
将来要啊讨饭吃。
当然嗰时佢唔信主，
当然那个时候他不信主，
佢咧佢觉得做传道系冇前途嘅，
他觉得作为传道人是没有前途的。
但我哋感谢神。
但是我们感谢神。
当我回顾这几十年的时候，
当我回顾这几十年的时候，
我只能够是感恩。
我只能是感恩。
神的供应是真的很丰富。
神的供应真的是很丰富。
所以后来我爸爸都信了耶稣。
后来我的父亲也相信耶稣。
因为看到神的恩典。
因为他、看见了神的恩典。
神是以马内利的神。
神是以马内利的神。
他不单供应我们是肉身的需要。
他不仅仅供应我们肉身所需。
的需要。
也供应我们凌晨，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面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前走前面的路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是怎样，
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
但是看回过去，
但是看回过去，
你会看到神很多恩典在我们身上，
你会看到神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神过去怎样带领我们，
神过去如何的带领我们，
未来呢都会带领我们，
未来也会如此带领，
所以不需要为明天来忧虑，
因此不需要为明天来忧虑，
明天就有明天的忧虑，
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耶稣基督他是信实供应的主，
耶稣基督他是信实供应的主，
耶和华以勒、这个是
耶和华以勒
创世纪所讲的神在山上边必有预备、
因为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在山上必有预备，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
我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吗？
让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
从他的丰富里我们都领受了恩典，并且恩上加恩。有几多弟兄姊妹欢喜这经文的？
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喜欢这段经文？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他说从他丰富里面，
他说从他的丰富里
面，我们的神是丰富的，
我们的神是
丰富的，他有丰富的恩典，
他有丰富的恩典，
我们只不过是取了少少，
我们 只不过取了一些些，
领受了恩典，
领受了恩典，
而且是恩上加恩，
而且是恩上加恩、
这个是我们开始在圣诞节里面所读的经文，
这是我们圣诞节所念的经文，
也是我们一生经历的经文，
也是我们一生经历的经文，
恩上加恩，
恩上加恩、
英文是 grace upon grace，
就 恩上加恩，
或者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 恩典，
恩典
这个字是一个神学的字眼，
恩典，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字眼、
其实他告诉我听，我们神是一个丰富的神，
他告诉我们神是一个丰富的神，
他赐下我们恩典，
他赐下恩典，
但是赐下我们恩典的时候呢，
但赐下恩典的时候，
我们要领受的，
我们要领受，
如果给恩典你，
如果给恩典给你，
给你都不要，
给你都不要，
这个礼物就你拿不到了，
这个礼物你就拿不到。
所以我们同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恩典来的。
啊，所以我们和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恩典来的，你不需要付钱的，你要领受。
你要听神的说话，
你要听神的话。
所以恩典也有附带的条件，就是你要相信，你接受。
因为恩典也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你要相信，
并且
你要接受，
你要回应，
并且你有回应，
你得的福气会更加大。
你得的福气会更大。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前面得到更多恩典吗？
啊，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前面得到更多的恩典吗？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徒受神恩典。
我们不要徒受那个神的恩典。
白白领受神恩典。
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
乃他给我恩典的时候。
乃是他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懂得如何回应和回报。
我们更加遵行他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更加遵行他所让我们行和守的道。
我们就能够恩上加恩。
我们就会恩上加恩。
所以恩上加恩。
因此恩上加恩。
在译本里面说恩典搭上恩典。
译本里面说是恩典叠、堆叠在恩典上。
或者新恩推旧恩。
或者是说新恩退旧恩。
就好像我们去这个钱塘江或者一些在长江去看这些浪的时候，
就如同我们到长江去看的浪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喜欢 看浪、啊、
大家喜欢看浪吗？
很浪漫啊，看浪，浪不过你不要走太前、啊、
但是你不要走得太
前，但你看到这些浪这样滚滚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候呢，
如同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候、
啊、当然我们有时讲这些说话是讲到希望我们后辈呢是更加 是出来比我们前辈是走更加前、
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见后辈的人更加要比我们前辈的人走得更前。
但另外一个意思也说恩典会层出不穷的、
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恩典会层出不穷。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相信你前面的恩典，
你相信你前面的恩典
比后面恩典更加多吗？
比后面的恩典更多吗？
恩典会层出不穷的，
因恩典会层出不穷，
因为圣经应许我们吗？
因为圣经应许我们，
恩典是会搭上恩典，
因为是恩典会叠上恩典，
恩
上 恩上加恩、
啊、祝福隔壁的弟兄姊妹，祝福你恩典加恩上加恩，
祝福你邻座的弟兄姊妹恩上加恩。
但记得恩典这个字眼呢是有一个神学的意义，
但记住恩典这个字眼有一个神学的意义，
就是神给你恩典，
就是神给你恩典，
你要领受，
你要领受，
你要回报，
你要回报，
你要回应神，
你要回应神，
里面有包含了神给你的使命，
里面包含了神给你的使命。
当你越是这样来的时候，
当你越想着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恩上加恩。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停在这个吉甲平原的时候，
所以以色列人停在基甲这个地方的时候，
神要他们停一停，
神要让他们停一停，
想一想，
想一想，
想一想他自己是谁，
想一想他们自己是谁，
他们是立约的团体，
他们是一个立约的团体，
并且神用逾节来拯救了他们，
并且神用逾越节来拯救了他们，
永远不要忘记，
永远不要忘记，
这个是我们的身份，
这是我们的身份。
另外也提醒他们，
另外也都提醒他们，
神盖这么多恩典给他们，
神过去这么多的恩典给他们，前面也有恩典，
只要你遵行神的说话，
只要你遵行神的话语。
在这个吉甲平原里面，
在这个吉甲平原，
你看第五章最后那几节里面，
也是第五章最后那几节，
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很熟悉的，
你真的很特别，突然间出现的经文，
也是很突然间出现的一段经文，
意思说他们想都想不到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想也
没想到的。当约书亚他这样记载的时候，以为他们就这样去打仗，
当约书亚记这样记载的时候，他以为就这样子去打仗，
谁知道又出现了一个片段、
啊、谁知道又出现了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是什么呢？就是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这个呢就是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在耶利哥的范围的时候，
在耶利哥的范围的时候，
当约书亚他知道他有军队的元帅，
他们约书亚知道他们军队的元帅，
他出来巡视，
他出来巡视，
作为一个领袖很重要的事呢，
作为一位领袖很重要的事情，
他需要是细察入微，
他要细察入微，
当你要带领一班人的时候，
当你他要带领一群人的时候，
你要看远一点，
你要把远观看远一点，
你为了你保护你的羊群，
因为你要保护你的羊群，
你作出最好的准备，
你要做出最好的准备，
这个就是约书亚，
这就是约书亚。
所以约书亚他晚上出来，
因此约书亚晚上出来，
其实可以 在营里面他睡觉，他不用出来、
啊、其实他可以在营里面睡觉，
他走
出来
看看，
但是他出来走走，
因为要面对明天的征战了，
因为要明天、面对明天的征战，
他了解一下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呢，
他要看一下是否我们准备好了。
所以他当他举目观看的时候，
因此当他举目观看的时候，他突然间
发现有一个人，
发现有一位有个
正系面对住佢，
正面对着他，
佢站立起嚟，
他站立起来。
我唔知呢个人有几高，
我不知道这位人有多高，
或者佢睇得几清楚，
或者是他看
得多
清楚，
但系佢好清楚睇到就系一个人，
但是他很清楚的看见是一个人，是站在那里。
如果系你嘅时候，可能吓一跳，咦？呢个边个嚟噶？
如果是你，你会吓一跳啊，想他是谁？
啊，正想你想你拔出把刀出嚟同佢打嘅时候咧。
正当你要把刀拔出来和他打的时
候，你看到这个人原来他手里面拿着个刀的了、
啊、原来这个人已经手里拿了一把刀、
啊、意思是他应该作战的状态，
意思就是说他是在一个作战的状态。
如果你约书亚的时候你会怎样？
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怎样？你或者说退后几步？
但约书亚他真的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
但是约书亚他真的是一位刚强，
所以作为一个领袖很重要的。
因此作为一位领袖很重要，
他需要刚强壮胆，
需要刚强壮胆。
所以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
因此在第一章的时候，
他提到三次刚强壮胆，
他提到了三次的刚强壮胆。
因为摩西是一个很强的领袖，
因为摩西是一位很强的领袖，
约书亚一直跟着他做副手、
啊、约书亚一直跟着他做副手。
你知道做副手和正手很不同的，是不是？
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位副手和正手是完全不同的。
我自己做过人正手，做过正的，也做过副的。
我自己做过正的，也做过
副
的。副
的可以躲在后面的、
啊、副的是可以躲在后面，
但是正的你要站起来的，
但是正的你要站起来，
要挡这些箭的，
要挡箭的。
约书亚就是他不退缩，
约书亚他不退缩，
他就迎面对着这个人，
他就迎面对着这个人。
对着他的时候怎样呢？
对着他是如何呢？
他就发出两个问题，
他发出两个问题。
他说你是属我们的吗？
他说你是属于我们的吗？
是不是属我们的？
你是属于我们的吗？
仍然是属对方敌人的，
还是属于对方敌人的呢？
你觉得约书亚问这个问题有没有智慧呢？
你觉得约书亚问这个问题是否有智慧呢？
他有智慧的，
真的，他是有智慧的。
他看看这个人是什么，
他要看这是
谁。如果属于我们的，
如果是属于我们的、
哎、来来来，一起玩一起玩
来来来，我们一起 来, 一起来。
如果你是敌人的话呢？
如果是敌人的话，
我同死过了，我真的都跟他打过，
我要和你打过。
但是这位大哥呢，他怎样回答呢？
但是那位大哥是如何回答的呢？
他回答他的时候，他这样答，
他回答是这样子
的。我现在来，
他说我现在来，
他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相信讲的时候，他很有威势的。
我相信他讲的时候是很有威势的。
他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他说我现在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啊、原文译得更 加, 是、更加有精神，
原文翻译得更加有精神。
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现 在,
现在
我来了，
我来了。
哇，如果是你的时候，你听到怎样
啊、如果是你听到的，你会如做如何的反应呢？
可能约书亚有几有有有有一有两一两个反应
啊，可能约书亚会有一两个反应。
你是元帅，
你是元帅，
我才是元帅，
我才是元帅。
打过啊，
我们来
打，
打
赢就是哪个元帅了？
谁打赢了，谁是元帅？
系咪？我哋通常都话要赢嗰就系元帅啦嘛。你系元帅，打过先。
我们都想的是
睇下睇下边个叻，咁啊，
赢的才是元帅。
或者另一个反应就系、是，
或者另一个反应就是
你系元帅。
你是元帅，
我有元帅、哦、
我也是元帅。
你是元帅一，
你是元帅一，
我是元帅二，
我是元帅二。
不如咁样，大家平起平坐坐低。
啊，倒不如我们平起平坐坐下来，
倾下点样个战略点样。
我们来谈谈如何作战。
可能我哋会咁样表现。
有可能我们会这样子的表现。
但系约书亚，
但是约书亚，
佢好有智慧，
他很有智慧，
佢明白到呢个非唔系平常人。
啊，他明白这不是一位平常人，
佢知道呢个系神派来的使者，
他知道这一位是神派来的使者，
所以你看到他的表现就是他面伏于地、
啊、因此你看到他的表现是面伏于地，五体投地的，
然后下拜，
然后下拜，
跟着他说我主，
接着他说我主
有什么吩咐，
有什么吩咐，
称自己是一个仆人，
称自己是一位仆人，
我主，
我主。
然后这位的仁兄就说，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这个仁兄就说，将你的鞋，脚上的鞋脱下来。
这位仁兄说，你把你的鞋脱下来。
约书亚有没有这么做呢？
约书亚是否有这样子做呢？
有没有？
有吗？
有，
有，他有这样子做。
可能他
在以前我听过他的老师或者他的属灵的师傅摩西讲的故事，
可能他以前听过他的师傅摩西讲过一个故事，
因为摩西曾经在这个荆棘丛中，
因为这个摩西在荆棘丛中耶和华向他显现让他脱鞋，
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
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
所以要脱下这个鞋，
要因此要脱下这个鞋。
我知道在台湾有教会呢，
我知道台湾有个教会
他们呢就牧师讲到通常呢就在下面剥了鞋咁先上来
牧师讲到之前呢先把鞋脱在下面他才上台
我记得有一次我小个的时候呢十几岁的时候我牧师不知道去完印尼哪里回来又是这样脱鞋
我知道十几岁的时候我记得有牧师也是去完印尼之后也是这样子脱鞋
是刚刚可能去短宣回来之后他就脱鞋讲到
短讯酸回来以后就脱鞋讲道
不过他脱了一下他后来又没脱了我记得
后来他却没有再脱
可能这个脱鞋就可能是看到这里经文所以那个教会讲到的牧师是要脱鞋的
可能是那位牧师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所以讲到了把鞋
脱
下
鞋我都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脱鞋也很有意思
提醒我们做教牧同工的
提醒我们作为一名教牧同工的讲道的
讲坛是圣洁的
讲坛是圣洁的
讲坛不是一个炮台来的
讲台不是一个炮台
讲坛是一个造就人的地方
讲坛是一个
传达神的说话的
造就人的地方是传达神的话
所以是圣洁的
所以是圣洁的
所以要脱鞋
因此要脱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见到约书亚他脱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约书亚他脱鞋
他俯伏在地
他俯伏在地
称我主有什么吩咐
称我主有什么吩咐
这个就让我想起在圣经里面保罗当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
这里让我想起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
当他知道这位主就是那位他常常逼迫的主的时候
当他知道这位主就是常常受逼迫的主的时候
他知道得罪了主
他知道得罪了主
他面伏于地
他是面伏于地
哦我主啊
哦，我主啊！
你有什么吩咐？
你有什么吩咐？
我当作什么？
我当作什么？
将他的主权要交出，
把他的主权交出。
求主带领，
求主带领。
所以我睇到圣战唔系一个策略，唔系要靠策略。
所以我们看到圣战不是一个策略，
系好重要就系圣经提醒我哋要顺服。
很重要的就是圣经提醒我们要顺服。约书亚就照做了。
所以一个领袖很重要就是他要顺服
作为一位领袖很重要他就要
顺
服
神的说话
他要顺服神的话语
他要带领百姓去顺服神的说话
他要带领百姓顺服神的话语
所以耶利哥城的这一场的战役
因此耶利哥城的这个战役
他们不需要一刀一兵
他们不需要一刀一兵
只是听神的说话
只是听神的话语
这个城就倒塌了
这个城就倒塌了
但在艾城之战另外一战役里面的时候
但是在另外一个战役艾城战役的时候
他们没有求问神
他们没有求问神
他们结果那场战役里面他们输了
结果那场战役他们输败
所以战胜不是在乎策略
因此战胜不在乎于策略
乃是在乎顺服
乃是在乎于顺服
我们几次愿意顺服神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
圣经就说
圣经就说
好像一棵树
就如同一棵
树在溪水旁
树立在溪水旁
安守的叶子也不枯干
安水在那里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熟的
凡他所熟的
尽都顺利
尽都顺利
尽都亨通
尽都亨通
有一个宣教士他曾经这样讲过
有一位宣教士曾经这样说
我帮他译做中文
我把他翻译成中文
无论何往
无论何往，
我必跟随；
我必跟随。
无论供应什么，
无论供应什么，
我必吞吃；
我必吞吃。
这个就是宣教士的精神。
这就是宣教士。
作为一个宣教士，
作为一位宣教士，
就是他知道神带领他去哪里就带去哪里。
他知道神带领他去哪里，
神供应
他
什么，他就必吞吃。
他什么，他必吞吃。
这个就是一个宣教士的心态。
这就是作为一位一名宣教士的心态。
盼望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心态。
盼望也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行走人生的路上的时候，
我们行走在人生路上的时候，
神怎样带领我们？
神如何的带领我们？
我们真的前面不知道。
我们前面的我们真的不知道。
或者有风险。
或者有风险。
或者有危难。
或者有危难。
无论神点样带领我哋，
无论神如何带领我们，
我都顺服跟随。
顺服跟随。
无论我哋系贫系贱，
无论我们是贫还是贱，富有。
神供应我哋乜嘢？
神供应给我什么？
我都唔嫌弃，
我们都不要嫌弃。
所以睇到啲宣教士去到一个地方嘅时候，
看见很多宣教士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食嗰啲嘢唔系佢平时想想食嘅。
啊，可能他们吃的不是他们平常所吃的。
但系佢作为一个宣教士，
但是作为一名宣教士，
当地人食乜嘢？
当地的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这个就是顺服。
这就是顺服。
面对前面的挑战。
面对前面的挑战。
谁是你的元帅呢？
谁是你的元帅呢？
让我们停一停。
让我们停一停。
想一想。
想一想。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一位著名的改革家。
一位著名的改革家。
他有一句的名言。
他有一句名
言，他说我的日历，
他说我的日历
只有两个日子，
只有两个日子，
一个就今日，
一个就是今日，
就是那日，
或者那日。
大家知道个那日是指咩日啦？嗬，
大家知道那日指的是什么？
他说我的心愿，
他说我的心愿
就是为了那日，
为着那日，
我活好今日，
我活好今天。
弟兄姊妹，真系我哋唔知道明天如何。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明天的挑战我们不知道怎样。
明天的挑战会如何？
我们身体健康也都没人可以保证。
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无人保证。
好好活好今日。
啊，我们好好的活好今日。趁
着你还健康的时候。
趁着你还健康的时
候。好好
地
侍奉神。
好好地侍
奉
神。
好的爱你的家人。
好好的爱你的家人。
你
的朋友。你
的
弟兄姊妹。你身边的
人。为着那日。
为着那日。
好好今日。
我们活好今天。
好，我们也提醒我弟兄姊妹啊。
我们也好好提醒我们的
弟兄
姊妹。
提醒隔
壁
的弟兄姊妹，提醒自己，为着那日。
啊，提醒隔壁的邻居。
活好今日。
为着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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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好今日。
啊，活好今日。
这个是我们的座右铭。
这是我们的座右铭。
所以我在新年的时候收到很多 WhatsApp。
啊，我新年的时候收到很多的啊。
我很喜欢这句说话。
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句话怎么讲呢？
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呢？
2023年，
2023年
已经成为过去了，
已经成为过去。
让我们回顾感谢主，
让我们回顾感谢主。
Look back and thank God.
Look back and thank God.
2024年，
2024年，
我们展望，我们倚靠主。
我们展望倚靠主。
Look forward.
Look forward.
And 咩啊
？Trust God.
求神俾我哋运用，俾我哋嘅智慧同能力。
求神给我们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
面对前边新嘅挑战。
面对前面新的挑战，
日子如何？
日子如何？
下面句系咩？力量也必如何？神俾我哋应许，
必如何？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
你都讲俾我听，我哋嘅主佢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系乜嘢？一样。
也告诉我们啊，昨日、今日，还有以后，都是一样的。
让我哋喺新年里边，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我哋好嘅嚟到系为主而活。
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而活。
神的恩典都够用嘅。
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啊，我刚刚咧系选咗一首嘅诗歌咧，系我啱学会吓，系一首国语嘅诗歌，但我觉得佢个歌词咧系非常有意思嘅。
我刚刚学会的一首歌啊，是国语来的，但我觉得它词很有意思。
啊，叫恩典够用。
就是恩典够用。
盼望新一年里边。
盼望新的一年里。
神嘅恩典够我用。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恩典。
恩典。
希望来到我们身上边
啊！希望来到我们身上，
不是白白的，
不是白白的。
当然神恩典给我们白白的，
但是神的恩典，当然神的恩典给
我
们是白白的。
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不要突然的只是领受神的恩典，更加在新的一年里
活着为神，
好好的活着为神。
我们请帮我们播一播这首诗歌的弟兄啊，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
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你就算识唱唔识唱，请跟住个音乐就唱到了。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上传。再一睁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
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每一天，你恩典一定够用，你的出路口，你亮的路口，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有相信不能明天再如何，他恩典一定够用，一天跌倒站起来更坚强，每脚步力量，要相信无论明天将如何，他恩典一定够用，
你的日子如何，你力量也必如何。
停下来回头他依靠，他的恩典一路上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每一天，他的恩典一定够用，指路口你亮了路口，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要相信不论明天上路口，他恩典一定够用，一直跌倒站起来更坚强，每脚步走得更有力量，要相信无论明天长路口，他恩典一定够用，日子如何你亮了路口，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要相信不论明天上路口，他恩典一定够用，每一次跌倒站起来更坚强，每脚步走得更有力量，要相信不论明天长路口，他恩典一定够用，相信不论明天长路口，哦，他恩典一定够
我一起起立，我哋做个祈祷。主啊，在新嘅一年。
主啊，在新的一年。
我哋知道有你有新嘅恩典为我哋存留。
我们知道你有新的恩典为我们传流。
我哋献上满心嘅感谢。
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
主啊，将我哋嘅生命再一次嚟话交托俾你。
主啊，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来交托于你。
我哋将我哋嘅主权交俾你。
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托于你，
就好似嗰啲宣教士所讲嘅，
就如同一些宣教士所说的，
无论你带领我哋边一度，
无论你是带领我们去哪里，
主啊，我都愿意跟随，
我们都愿意跟随，
无论你供应俾我哋乜嘢嘅，
无论你供应给我们什么，
我哋都愿意嚟吞吃，
我们都愿意来吞吃。
主啊，你带领我哋前面嘅道路，
主啊，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让新一年里边。
在让新一年里面，
我哋好好嘅活在今天。
我们好好的活在今天，
为着将来呢个明天，
将来的明天，
那天，
那天，那天，
我哋好好嘅嘢活着。
我们要好好的活着。
求你垂听我哋祈祷，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又将我哋心奉献俾你，
又将我们的心奉献于你。
求你嚟系悦纳，
求你悦纳，
又保守我哋家庭，
也保守我们的家庭，
同我哋家人。
和我们的家人
在新年里面，
在新一年里
更加有美好的关系，
更加有美好的关系，
保守我们教会，
也保守我们教会
在新年里面，
在新一年里面
我们更加的长进，
我们更加的长进，
我们能够爱主爱人，
我们要爱主爱人，
更带领更多未认识你的人，
带领更多未认识你的人
归入主的羊圈，
归入主的羊圈，
得蒙主的拯救，
得蒙主的拯救。
求主垂听我哋祷告，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系奉赖耶稣的宝贝圣名，
奉赖我主耶稣得圣名求。
阿门。
阿门。
各位请坐。